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出自箴言31:1-9，让我们一起去到读出这一段的经文。玛撒王利慕伊勒的言语，就是他母亲教导他的。我儿怎么了？我腹中生的儿怎么了？我许愿而得的儿怎么了？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利慕伊勒啊，君王不宜，君王不宜喝酒，王子寻找烈酒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所颁的法令，颠倒所有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烈酒给张忙的人喝，把酒给心里受苦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记得他的苦楚。你当为不能自辩的人开口，为所有孤独无助者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当为困苦和贫穷的人辩护。今天的讲题是首要任务，讲员是金师母，有请金师母。
弟兄姊妹午安，真的很喜欢和大家一起敬拜，是不是？你们喜不喜欢和我一起敬拜的？我也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守圣餐，今天是守圣餐，是啊，一起纪念我们的主，祂为我们所摆上，以至我们今天能够围聚在祂的面前去敬拜祂。我们先来到去同心祷告。耶稣说，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主，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一起可以来到去唱诗敬拜，分享你的恩典，你的爱，去回应你，完全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主啊，我们多谢你。主，如果不是你回应上帝，天父上帝的计划，亲自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主，今天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老道，亦都冇咩价值同意义。但耶稣啊，今日我哋已经恢复神儿女呢个咁尊贵嘅身份，我哋每一个喺你嘅面前都系你眼中嘅同人宝贝，我哋喺你里面就揾到我哋嘅价值意义，何等嘅珍贵！主啊，你对于我们每一个来说都是至宝，都是最重要。神啊，我们再一次多谢赞美你，甚愿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活出你是我们的至宝。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这么软弱本来不配的生命能够见证荣耀这位救赎我们、爱我们到底的上帝。求你施恩赐福以下的时间，让讲的听的一同在你面前蒙恩，被造就建立，仰望耶稣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好开心见到大家一起的来到去敬拜守圣餐。弟兄姊妹啊，你希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呢是过得有价值和意义的？我想大家都想的，是不是？无论你什么年纪，当盖棺定论的时候，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你最在乎的是哪个给你的评价呢？对我来说当然就是上帝啦。上帝给的分数是最真实的。其次呢，就是我身边最亲的亲人，因为这个的生命在亲密关系里面是最真实的。那我不是说你在教会的样子不真实，但是在家里的样子就更真实了。 对不对？没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特别是亲密关系，真的不容易的，对我们每一天来说都是很多的挑战。我很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有些哥哥姐姐就说，每一天呢都看一篇一篇箴言。那箴言有多少章啊？没错了，31章，我们今天讲最后一章。那一个月就看一次咯，一年就看12次咯。为什么要看那么多箴言啊？因为觉得行事为人呢很需要智慧，是吗？不过我就在那里想，看了甚至识背了，有没有决心去做的呢？做不做到的呢？肯不肯做呢？我想这个才是关键。箴言是希伯来人生活里面体验出来的智慧格言，一章一节就说他是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即是说是所罗门编写的啦，写的啦，他写的啦，是属于他的啦。去到200多年之后，希西家的时代呢仍然在编撰，即是收录着编写。虽然开首就已经说箴言是所罗门所写的，但是编者去到最后的部分呢，却是没有以所罗门的箴言作结束。最后的两章，30章第一节，他说雅基的儿子阿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而31章刚才大家读的呢，是利慕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是神讲的说话，不是人的经验和智慧。叫读者特别要注意强调，留心，这个不是人的智慧，是神的心意。箴言最后那几节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读给你听。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他手中成果你们要赏给他，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是不是很大的幽默和讽刺呢？为什么我这样说？当时是父系社会，这一张箴言呢是属于以色列王所罗门所写的，但是最后的结尾、竟然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妇女，她以敬畏上主的心在生活里面遵行主的道，她手所做的成果是得到荣誉和称赞。这个妇人所做的，比领受了高超智慧能够写精辟格言的所罗门王更被上主睇重。其实所罗门最终是没有尊重上帝，没有实践上帝给他的吩咐。今日的字眼来说呢，就是他得个讲字，他懂讲，不过他没有做，他藐视上帝，自己成为愚妄人。究竟所罗门王做了些什么，以致到他的智慧人生蒙上污点呢？箴言14章14节这样说，心中背道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换句话说，所罗门王很明白背道悖逆上帝是有后果的，不过他仍然没有谨慎自己的生活。虽然他智慧胜过万人，名声传扬列国，但是很可惜，他没有专心遵行上帝给他的道。大家知不知道所罗门有多少妃嫔啊？700个妃，全部都是公主来的，嫔有300。晚年的时候，他更加随从那些妃嫔去敬拜外邦的神子，去得罪那位曾经两次向他显现的以色列上帝。如果不是上帝的信实守他的承诺的话，所罗门王早已经获位不保。到他儿子罗波安继任的时候，10个支派的管治权就失去，国土分裂了。所罗门写箴言的目的 就是要人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是藐视智慧和悔悔。很可惜，他懂写不懂做，最终他自己成为愚妄人，咎由自取，何等的可悲呢？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圣经的内容教导，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尊重上帝的心，警醒的心去实践上帝的话，很可能最终我们都好像所罗门王一样，徒有知识智慧却成为愚妄人，比不上一个名不经传的妇女，人看为她没有地位价值，但是只要她存敬畏主的心，谨守主的教训，不单止被主称赞，她手所做的都能够得到美好的成果。我们会读圣经，我们会研究圣经，我们愿意听到去明白圣经，甚至我们当中有人教导圣经，宣讲上帝的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震，猛然去醒悟，今日你和我首要的任务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样留心去遵行我们所知道上帝教导我们的话，不要得个讲字。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我们家人的关系一定出问题，在那里是最直接我们看得到。时间所限，我们今天就只是看31章的1-9节。利慕伊勒王的妈妈，这位在圣经里面没有留下她名字的妇女，领受了从上主而来的默示，我们看下她的生活态度和成果，让我们再一次去认定确定，在我们里面，我们生活里面实践上帝的吩咐是我们人生的首要任务。第一节，玛撒王利慕伊勒的言语，就是他母亲教导他的。玛撒是音译，是地方名，其实就是表达着真的有这个地方，真的有这个人，不是虚构的。不过中文译本就只有这个翻译本是译玛撒王，其实大部分的译本都是按着这个字的意思来去翻译，可以译为利慕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导他的神谕，因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谕、真言，就是神的默示、负担的意思。我认同大部分的译本用字义来去翻译，为什么呢？因为我都认同这个妈妈所教导她的仔的价值理念是她从上帝而来的，是她最重视的。利慕伊勒这个名叫什么意思呢？名是有意思的，就是属于上帝，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属于上帝。这个妈妈承认个仔是上帝所赐她的，上帝赐她这个儿子，给他作为母亲这个角色身份，究竟他应该怎样去达成作为母亲的任务，培育教导他的仔去跟从上帝呢？我们中间呢不一定个个都是母亲，是吧？但我们都有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可能你是父母、儿女，你可能是妻子、丈夫、兄弟、姊妹，甚至我们中间有些祖父母，是不是？我们会不会寻求上帝，神啊，你给我这个恩典，我可以在这个位份里面，我应该怎样去为你去做好这个岗位的角色呢？以至到我能够在你面前呢是完成到你给我的责任。这个妈妈就掌握到自己的责任，而且她很成功。她的仔不单止接受她的管教，甚至她教导的价值理念已经完完全全成为她的仔的信念。她的仔讲的事就是她妈妈教她的事，她妈妈教她的事就是她的仔亲口再讲出来的事，融入在她的生命里面。 这个妇人的心血没有白费。当她自己的生活态度正确，她认真去尊重上帝，在她身边的人不单止见到经验到上帝的真实和宝贵，更加能够传承这个信仰生命最重要的瑰宝，就是以敬畏上帝的态度去生活，履行他人生的任务。何仲柯医生，苏菲云博士，大家有没有听过？十几年前呢，苏博士呢都来过我们哈拿呢去讲座的，如果大家有些姊妹都记得。他有四个之优的儿女，是不是九至到十二岁呢都入大学的了。咁大家唔好以為咧，就梗係啦，佢哋係博士，佢哋係醫生，所以佢哋咧有特別嘅即係方法咧去教佢哋嘅細蚊仔，絕對唔係，絕對唔係。佢哋俾我最大嘅提醒鼓勵就係對信仰嘅認真同埋維新。我女好細嘅時候，我哋就有機會咧嚟到去聽佢哋嘅見證。我听他的分享，必须按你的小孩子的天生特质去栽培他。所以我女儿 由小到大都是音乐的，就是大家都看到她在那里长大，就是这样了。而最重要的是带领他们和耶稣建立关系，叫他们懂得尊重上帝。好感恩啊，我女儿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明白救恩，跟我开口一句一句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讲回何医生先，记得有一次在聚会里面，他分享他的见证。他说有一次带着家人开车，很急啊，迟了少少，觉得要赶一个聚会，那就开吧开吧开吧，前面的车很慢，他冲不到那个灯位，要急停，跟着他就骂人了，一刹车就骂人了。大家都明白，揸开车的人都知道，后面那几个小孩立刻就开声了，爸爸，天父怎么讲的？圣经怎么教的？不用说了，作为爸爸都要摆低他的面子去认错咯，知道自己不啱咯。每一件事都要问圣经是怎么说的，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原则呢？上帝会怎么做呢？让他的小孩子去明白上帝的原则呢，就好像地心吸力的物理原则一样，不可以妥协的，因为会有危险的。至于父母的意见可以参考，不是绝对的，因为父母的意见不是真理。弟兄姊妹，我自己很深去经历，就是要建立以圣经为家里面最高的权威，即是说个个都要顺服圣经，事实上是对我自己最大的挑战和考验。不过这个是非常值得，因为我们一起，无论你在家里面是哪一个角色，我们都一起去学习顺服主，一起来到去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不敢用一个悖逆的态度来到去面对上帝的说话，不敢。可能在座中有些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就这样说了，师母你不知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信主而已，怎样全家遵守主的道呢？请你不要这么快推搪，每一个家庭里面总有一个成员成为第一个，是不是？那就由你开始咯，你就认认真真这样在生活里面去实践你的信仰咯。记住，不要讲一套做一套，要表里合一，否则最受害的就是跟你一起住的家人，无论是父母、仔女、兄弟姊妹。究竟他愿意行近耶稣，还是抗拒耶稣呢？就看你是不是 表裏合一了。第三節，不要將你的精力給婦女，也不要有敗壞君王的行為。精力這個字呢，就是精神和力量咯。這個正好就是回應所羅門王軟弱失敗跌倒的一個重要原因。你的精神力量是不是放在實踐真理上面呢？敗壞這個意思就是塗抹，拆了它了。作為一國之君，你的精神力量如果放在不啱的地方，你所有的尊榮都廢去，塗抹了。因此，為要忠於自己的職任，免得自取其辱，利慕伊勒的媽媽提醒她，不要將你的精神力量虛耗在婦女的身上。不單止是這樣，所有令你自己的身份受虧損的事，一概都不做。這個就是君王的職責。換句話說，身為君王，貴為君王，就要潔身自愛，不能夠放縱情慾，否則你會得罪上帝。每一件事你都要去想清楚，這樣做對還是錯，會不會名聲受損。想到這裡的時候，我就想，其實這個都是我們要注意的，對不對？我們每一個都是天上大君王的兒女，是他的使者，在這個地上去見證他的榮耀和真實。我們所做的事，我們所想的事，是不是真的表達我們所信的呢？我們會不會叫我們的上帝丟架的？你有沒有想到這件事啊，弟兄姊妹？求主幫我們，真的要留心，凡事都要想清楚，我們是分別為聖，屬於我們的上帝的。第四、第五節，利慕伊勒啊，君王不宜，君王不宜喝酒，王子尋找烈酒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記所頒的法令，顛倒所有困苦人的是非。為什麼這麼重複呢？語重心長地說兩次，君王不宜，君王不宜喝酒，王子喝酒又有什麼大驚小怪啊？喝酒不行的嗎？做皇帝不喝得酒？原來尋找這個字有貪戀的意思，貪戀就會怎樣？成癮啊。當你被一樣東西控制住的時候，無論你生活所有的時間，你的心思意念都受到限制，泥足深陷的時候，你是不能自拔。落到這個地步，這個處境的時候，你連日常你應該做的職任你都做不到，你一定是受損，甚至連累別人，亦都得罪上帝。弟兄姊妹，倘若我們貪戀任何的嗜好，不斷去尋找個中的樂趣去滿足自己，即使那個嗜好是很正面都好，但是因為你的沉迷，你的心思、你的精神、你的體力都放曬落去的時候，你是沒有能力做你自己當盡的本分，你就要遠避了。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看韓劇有沒有問題啊？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看的，有沒有問題啫？消遣啫嘛。不過如果你追劇追到三更半夜呢，都不睡覺呢，你睡覺可能睡得兩個小時，然後就上班了，或者上學了，那行不行啊？ 得唔得？影响你日间嘅生活、你嘅工作、你嘅学习，甚至损害你嘅健康，当然系唔合宜啦。我相信大家同意系咪？咁你就要远避啦。我哋蒙恩得救，等一阵间我哋会守圣餐，去纪念耶稣基督嘅身体为我哋擘开，佢嘅宝血为我哋流尽，为要就系承担我哋罪嘅刑罚，叫我哋重新可以翻到父神嘅面前，得回神儿女宝贵嘅身份，恢复同佢嘅关系。我哋系属于主噶，系主用重价、生命嘅重价买赎我哋噶。我哋都是利无依勒啊！我哋行事生活都一定要留意，会唔会得罪上帝？我哋一定要留心我哋嘅精神力量系唔系专心喺度遵行紧上帝嘅教导，避免我哋有损天父儿女呢个咁尊贵嘅身份。你愿唔愿意离开嗰啲唔啱、唔合宜？令你受亏损的事呢？我们再一起读第五至到第九节，预备起。恐怕喝了就忘记他，颠倒所有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烈酒给张忙的人喝，把酒给心里受苦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记得他的苦楚。你当为不能自辩的人开口，为所有孤独无助者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当为困苦和贫穷的人辩护。原来逃避远离不恰当的事，可能专心谨守遵行上帝的律例，目标是落在困苦人身上，而不是在其他的关系，不是为了妈妈。原来第六至到第九节这里提到心里受苦的人、不能自辩的人、孤独无助者、困苦和贫穷的人。总体来说，这些人都是弱势社群，无论在心灵方面、物质方面，他们都很需要外来的辅助和支持。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你会感到奇怪。利慕伊勒是一位君王，是吧？他谨记他妈妈从上帝给他的默示，那必然这个就是他作为君王最重要的任务啦。君王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觉得梗是建立伟大的王朝，丰功伟绩啦。但是原来不是、哦、焦点是服侍、啊、是关心那些弱势社群、啊、是让困苦的人减轻他们的痛楚，为不能发声的开口，以公义去维护穷苦人的权益。这个从世界的角度完全很难理解和明白。弟兄姊妹，有时你读圣经，可能你都会遇到这个处境。为什么圣经这么说？不过不要停在那个为什么那里，这个确实是上帝的旨意。只要你这样做，你的王位就可以永远建立。箴言29章14节这样说，君王凭诚信判断贫寒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建立。圣经呢，有阵时呢不是纯粹给我们研究讨论，是给我们执行。你行啦，你就经历到那个真实。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为什么做皇帝要做这些事啊，你就没办法经历到。我们在上帝面前领受恩典， 得着尊贵天父儿女的身份，其实不是单单叫我们享受人生，不是尽叫我们去成就一些伟大的丰功伟绩。当然如果主许可，我们可以享受丰富的生活，在我们的岗位里面发挥主给我们的才干和能力，成为某个专业的翘楚，没问题啊。主给每一个人都可以很独特的，好像所罗门王这样丰衣足食，每一个人都不同。然而我们的主更重视的就是我们记得祂才是主啊，我们要学得懂得尊敬祂，信服祂，全心为祂而活，遵行祂的教导，身体力行，祂说什么我做什么，不要停在讨论研究，是去行，叫身边的人就经验到天父的爱和真实，这样样我们才能够达成天父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为什么留在这个世上？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你愿意以敬畏主的心行动去回应吗？认识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都是香港出世的，长大之后就去了美国读书，后来他们结为夫妇啦。大家明白美国普遍的学校情况是怎样，这对夫妇就去想，如果上帝给我们有下一代，那我们应该怎样培育他们呢？什么是最重要呢？他们就想最重要是将信仰传承给他们，这个是最重要。那怎样才做到啊？现实的环境好像做不到，是讲美国的学校。于是他们就决定，如果上帝给他们有下一代，他们就 homeschool， 在家里自己教。因为他们相信唯有他们的儿女每一天看到父母怎样活出个信仰，怎样来到去将信仰将上帝摆在他人生的最重要，影响每一天大大小小的决定，才可以真正将信仰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传承给他的儿女。再讲知识，我们学习知识最终的目的其实是什么？就是实践我们的人生目的嘛。那作为神的儿女，人生目的是什么？就是将上帝的价值观去影响这个世界咯。所以他们决心要从小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天国观要深植在他的儿女生命里面。几年前呢，主就呼召他们去中东宣教，三个儿女都很同意，个大女仲说我们一早就应该这样做了。那在宣教工场里面呢，大女和第二仔都度过了青春期，第三这个仔呢其实将会都是在宣教工场去度过他的青春期了。五口子非常关系亲密，好好他们的关系。而他的大女和二仔呢成绩呢都可以比一般学生呢早一年入读大学。阿女呢已经在美国呢拿到全面的奖学金去读紧他的书，而他很清楚读完书之后他一定要回工厂去服侍。最近呢他们回来香港的时候呢，我和金传道有机会呢去听他们的分享啦，和他们交流啦，由吃晚餐到分享到祈祷，整个晚上由六点到十点。这两个年轻男子，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三岁，金传道留意了很久，整晚留意他们，是没有拿手机出来看的，非常尊重的。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不是叫你们学这对夫妇 homeschool， 不是，香港的教育制度都不容许， 但是我祈求的就是我们都拥有这对夫妇的心智，每日身体力行，很认真去持守我们的信仰，以致到能够真正去影响和祝福我们身边至爱至亲的人，使他们经验上帝的爱和真实，也都能够建立他们和上帝的爱那个关系。考下大家，三星期前谁讲到啊？记不记得？不记得了，我看到头在拧了。不记得了，三个礼拜前谁讲到啊？谁记得啊？是恩牧师。当晚晚堂恩牧师讲完道之后，那我就走出去了，我做主席，我走出去，我都未走到中间，有个姊妹就跑来跟我说，她说，师母啊，刚才我一路听恩牧师讲道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她呢想到呢，就是她要服侍呢她做事的地区的长者，她知道那里很多长者，她说我要把握时间机会，赶快呢要跟那些长者传福音，请你呢可不可以协助我，目标非常清晰，那我当然同意啦。结果她神感动他做的事呢，现在已经做了 两个星期了，快不快啊？神感动的立刻去回应，立刻去做，而且我们一路做的时候呢，更加看到上帝的带领超出我们初初预期的效果，非常好，好感恩。听完信息之后有感动，立刻回应，或者那些信息在你的心里面一路萦绕着，你会怎么回应的呢？上个礼拜牧师讲了什么，你记不记得？大多都不记得了，是吧？之后那个礼拜我在外面，又是晚堂，我在外面就是送弟兄姊妹走，有个姊妹又来到我面前，就跟我说，师母啊，上个礼拜恩牧师讲教会呢准备呢有探访队，我来跟你报名，我要参加。虽然呢我要翻工，不过礼拜六和礼拜日呢我怎么都尽量可以安排到时间的，因为我知道呢教会很大的需要。我好感恩，亦都好感动。弟兄姊妹啊，当上帝感动你，那个信息，那个说话不断在你心里面萦绕的时候，你要回应咯，你要付诸行动咯，不要逃避。最近哈拿团契来了一位新朋友，他呢就说，我不是很识圣经的，我不识的，识很少，我只是知道一件事，就是把嘴，他经常掩着个嘴，就是我把嘴不要讲骂人的说话，即使人家恶待我，我都不应该恶言相向。所以呢他就时时祈祷，求天父帮他节制自己把口，这个呢就是他时时注意的事。我可以见证他真是时时注意的，因为他来一个几月，他已经讲了不知多少次了，我听到他真是时时注意的，我很欣赏，我很欣赏。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和我都知道，我们明白多少圣经知识，教多少圣经知识都是没用的，除非我们遵行我们所知道的圣经教导，那这个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弟兄姊妹，我们研读圣经，明白圣经，我们有时候会被神的灵去感动我们，那个感动呢一直在你的心里面呢还萦绕着，但是不足够啊。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首要的任务就是尽你一切的努力付诸行动咯，去实践咯，去回应咯。甚愿在生活里面我们都用敬畏主的态度，我们不要当 即係佢講咗就算，佢講咗就會有後果嘅。我哋要尊重我哋嘅上帝，存住信服嘅心去實踐，去遵行聖經嘅吩咐。呢個係你同我人生嘅首要任務。他日蓋棺定論嘅時候，一生所行嘅能夠蒙主紀念，呢個係我嘅心愿，唔知係咪。